弟兄姐妹及朋友们平安。今天的经文有两处，第一处是四世纪一章一到七节，第二处是一章二十七节到二章五节。四世纪一章一节，约书亚死后，以色列人求问耶和华说，我们中间谁当首先上去攻击迦南人与他们征战？耶和华说，犹大当先上去，我已将那地交在他手中。犹大对他哥哥西缅说，请你同我到年究所得之地去，好与迦南人征战，以后我也同你到你年究所得之地去。于是西缅与他同去，犹大就上去。耶和华将迦南人和比利洗人交在他们手中，他们在比色击杀了一万人，又在那里遇见亚多尼比色，与他征战，杀败迦南人和比利洗人。亚多尼比色逃跑，他们追赶，拿住他，砍断他手脚的大拇指。亚多尼比色说，从前有七十个王，手脚的大拇指都被我砍断，在我桌子底下拾取零碎食物，现在神按着我所行的报应我了。于是他们将亚多尼比色带到耶路撒冷，他就死在那里。二十七节，马拿西没有赶出伯善和属伯善乡村的居民，他那和属他那乡村的居民，多尔和属多尔乡村的居民，以伯莲和属以伯莲乡村的居民，米吉多和属米吉多乡村的居民，迦南人却执意住在那些地方。及至以色列强盛了，就使迦南人做苦工，没有把他们全然赶出。二十九节，以法莲没有赶出住基舍的迦南人，于是迦南人仍住在基舍，在以法莲中间。三十节，西布伦没有赶出基伦的居民和拿哈拉的居民，于是迦南人仍住在西布伦中间，成了服苦的人。三十一节，亚瑟没有赶出亚科和西顿的居民，亚黑拉和亚格西的居民，黑巴、亚弗格与利和的居民。于是亚瑟因为没有赶出那地的迦南人，就住在他们中间。三十三节，拿弗他利没有赶出伯士麦和伯亚纳的居民，于是拿弗他利就住在那地的迦南人中间。然而伯士麦和伯亚纳的居民成了服苦的人。三十四节，亚摩利人强逼但人住在山地，不容他们下到平原，亚摩利人却执意住在西列山和亚亚伦并沙宾，然而约瑟家胜了他们，使他们成了服苦的人。亚伯利人的境界是从亚克拉宾波从西拉而上。第二章第一节，耶和华的使者从吉甲上到波金，对以色列人说，我使你们从埃及上来，领你们到我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之地。我又说，我永不废弃与你们所立的约，你们也不可与这地的居民立约，要拆毁他们的祭坛。你们竟没有听从我的话，为何这样行呢？因此我又说，我必不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他们必做你们肋下的荆棘。 他们的神必作你们的网罗。耶和华的使者向以色列众人说这话的时候，百姓就放声而哭，于是给那地方起名叫波津，就是哭的意思。众人在那里向耶和华献祭。读经到此。
弟兄姐妹们平安。这一句话大家都知道，美好的开始就是成功的一半。那不只是我们华人这么说，其实类似这样的一种概念呢的俗语啊，无论是苏格兰人、德国人、法国人、意大利人、荷兰人，都有这样的一句话：美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呢。所以今年刚开始不到半个月，所以不知道过了上两周前的守岁礼拜之后，我们有什么美好的心愿或者励志吗？在新的一年可能有，那在你有这个很好的励志，不知道你的励志是什么，可能有些人的励志是可能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多花时间陪我们的家人，陪我们的父母亲，或者是去进修，或者甚至有一些很好的属灵的励志，拿了那个不要干嘛要拿三年的读经计划呢，要去拿一年的对吗，就开始拿了，不知道半个月之后你现在怎么样，可能甚至你有好的一个起步，说我过去半个月都有读，你知道吗，都有打勾啊，我觉得我现在的这个状况不错。那英文说这个是一个 good head start，一个好的一个开始，是一定让我们占优势吗？那这个士师记这卷书的开始就是这样了，真的是有一个好的开始。不过好的开始就一定是让我们引向那个成功吗？一个好的起步就让我们能够在接下来的生活里面占优势吗？在新的一年求神帮助我们，特别从这个士师记的这个引言呢，他的介绍，让我们来思想我们自己在属灵生命里面面对的挑战。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求你与我们同在，当我们开始思想士师记的话，主啊，特别让我们有一个门徒的心智，当我们读你的话语的时候，主啊，让我们敞开我们的心，求你的灵来感动我们，使到我们看到你的心意，让我们从我们所犯的错、我们所偏离的道路上回转过来，按照你的心意，为了要得你的心，我们将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名，阿们。一章一节的开始几句话就是约书亚死后，那这是一个过渡，过渡啊，从一个时代进入另外一个，那以色列人从一个时代进入另外一个，就像我们可能进入新的一年，他们面对哪一些的挑战呢？或者我们，在我们自己生命里面面对哪一些的挑战呢？我们从三个方面来看，你也可以看你的那个讲道的大纲。首先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第一个方面，他们有一个美好的起步，美好的起步在一章一到七节告诉我们，这个他们进入这样的一个过渡的时候，当约书亚死了之后，他们怎么样的去看待他们的生活呢？怎么样的去看待他们的前面的那个挑战呢？那这样的一个他们的基本的态度啊，是一个很好的态度，他们有一些的特征呢，这些特征是我们自己要思想，我们跟神的关系是这样子吗？首先第一句话他们是怎么样做呢？第一句话，当约书亚死后，他们求问耶和华，求问耶和华，谁当先上去攻打迦南人？向主感恩的是什么呢？这些以色列人呢，他们知道他们的那个首领约书亚死了，不过没有停下那个脚步，他们看到前面虽然约书亚死了，不过神通过约书亚告诉过他们一些的吩咐， 那个吩咐就是他们还有很多的地啊还没有占领，他们还有很多的战还没有打完呢，不能够自满。那怎么办呢？那怎么办好呢？哎呀，糟糕了，约书亚死了，现在我们应该来一个选举，我们来选出适合带领我们的人，或者我们来看看，来一个应征，对吗？看这个职业啊，这个元帅的这个职位，谁要来应征，看谁最有资格啊？不是啊，他们的第一个做法是求问神。求问神，求问神是怎样的一种心态呢？你自己想想看，是一种主动寻求神的心态。他们不是在那边等，哎呀，神你要告诉我什么，你要我今年怎么生活，你要我怎么样的来做呢？哎呀，不要紧，神会让我知道。不是，他们主动的寻求神的那个带领。那这个求问神，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真的思想到的话，对以色列人来说是一个直觉来的。当约书亚死后呢，他们的直觉好像我说，不是在想，哎，我们怎么办？我们要不要去选一个人在我们当中？我们要不要去招聘一个可以带领我们的那个元帅？不是，他们的直觉啊，是求问神。直觉，你的直觉啊，是什么呢？前一阵子，我跟我太太在外面用餐呢，那天，我们两个人在外面，突然间接到电话，有一位弟兄受伤，有一位弟兄受伤，我情况不是很清楚，我只知道说，哎，可能要进医院了，哇，我就很紧张了，就开始哇打电话啊，看看是不是要跟他家人讲啊，看看哎那个他们这个跟那位弟兄在一起的人，晓不晓得怎么安排救护车啊，看看要不要发短讯啊给其他的人，让他们知道一下这个情况啊。哇，当我在做这些事的时候，我的太太突然间跟我讲，你祷告了没有啊？是哦，牧师没有祷告啊。牧师忙着打电话发短讯通知人安排很多的东西，还没有祷告。这个是缺乏直觉，缺乏直觉的心态。那以色列人不是这样的，以色列人在他们的这个情况，当他们面对一个很重大的一个局势的一个改变的，那个约书亚，那个率领他们过去打仗几十年的那个约书亚已经死了，那他们的直觉不是哎呀怎么办，我们怎么办好，我们快点去做一些安排，召开一些什么会议，不是，求问耶和华。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美好开始弟兄姐妹的第一个特征呢。这些人，你跟我，我们需要有一个以神亲近的一个直觉，以神亲近。真的在新的一年，你可以有很多的励志，你可以有很多的做法，你可以有很多的读经计划，这些是一些帮助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过与神亲近的直觉你要培养起来，不然的话你在属灵的道路上你会会很多的这些困难。那这个直觉是一种潜意识，如果我们进一步想，以色列人去求问神的那种潜意识 subconscious instinct， 那他们是想到，就好像一个小朋友被大朋友欺负，他的直觉你不用教他就跑去找妈妈，这是直觉来的。不过当然这不只是一种感受或者是一种情感，这个是需要一种训练来培养成习惯。以前我有讲过，我们在当兵的时候嘛，那当兵当过兵，在基本军训，我们当中有人在基本军训，现在那基本军训的其中一个就是叫你培养一个直觉啊，就被人家攻击的时候啊，你要做的一些事情啊，你要趴下来找最靠近的一棵大树，不要找小树哈，因为小树你的身体比那个树还大，你就没有得到那个保护嘛，对吧？你要找大树啊。不过一个直觉，大家当过兵都知道，一定要趴下来的，听到枪声就是趴下来， 趴下来比较没有这么容易被射到，然后快点爬过去那个树那边。那这个是需要经过训练的，因为不是一个对大多数人来说不是直觉，大家听到枪声愣在那里第一个死就是他咯。不过这个是要训练的。那培养一个习惯直到一个地步就成为一个直觉。所以当你说以色列人哇他们好啊，他们有这个直觉求问耶和华，虽然是一个直觉，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过我们知道摩西跟约书亚这过去出埃及的这几乎50年的生活里面呢，在旷野不是白活了，他们已经学习到一个习惯，他们看到摩西，他们看到约书亚在面对一个状况，在面对生命的改变，在面对重大的危机。我们读出埃及记，我们读民数记，我们知道询问耶和华这个是必然的事。所以新一代的以色列人他们明白，我现在也是一样啊，谁来带领我们好呢？我们求问耶和华，这是一个直觉，不过需要一个习惯。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与神亲近是一个直觉，不过你有培养那个习惯吗？说好啊，我要培养那个习惯，我要培养一个习惯，使到我知道随时不要像伟华牧师这样哦，遇到问题先做安排，忘记祷告啊。你必须培养这个习惯。你必须培养什么习惯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必须培养一个灵修祷告的习惯。说哎，又是在讲这个灵修祷告，不过真的就是这样，我们需要神的话，知道随时有困难时我们来找神。不过这个直觉呢，是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培养起来的一个习惯。10分钟来读神的话，10分钟左右来向神祷告啊，这个是很简单的一个基本的属灵操练。可是可能有些弟兄姐妹不会，或者有些弟兄姐妹觉得哎呀这个过程很枯燥，那所以我们有那个门训的那个课程今天开始。所以你要看重来培养这个正确的一个与神亲近的习惯，这个是个人与神的关系，这个是培养我们做门徒在面对问题，在面对生活的时候一个寻求神的一个基本的一种心态，使到我们在哪一个情况，哪一种疑惑，哪一种困难当中，第一个直觉就是像以色列人一样求问耶和华，求问耶和华，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要培养这个直觉，除了需要有一个习惯之外呢，弟兄姐妹，回到刚才我讲的那个当兵的那个例子，也需要一种心态的。那个当兵的人为什么知道，为什么会预备，他知道一听到枪声我们受过训练就知道那个长官告诉你走这个树林，你就大概知道要预备了。一听到枪声的时候呢，你就立刻知道怎么做。不过这需要一种心态，这心态叫做警醒，警醒的心态，不只养成了一个习惯，也有一种心态帮助你现在是那个困难的时候，现在是那个我需要神的时候，现在是那个我要安静下来向主祷告的时候，这个叫警醒。因为彼得告诉我们的仇敌像魔鬼仇敌魔鬼像狮子一样，像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以吞吃的人，你知道吗？这个魔鬼的可怕不在于你看得到他，就是因为你看不到他，而且他随时进入你的头脑，进入你的思维里面。你没有想过经历过这样呢？当你做一些决定的时候，你说我看为什么会这么想呢，这么愚昧，这么可怕，这么丑陋，这么罪恶的一种想法。刚才那如果你有这样子的一种体会过，你说这个就是魔鬼，他把一些很偏差，一些很可耻，一些很可怕的一些意念 在我们不警醒的时候放进我们的头脑里面来了。那我说这叫试探，不过你看到吗，那种警醒的心态培养成一个，通过一个培养的习惯，让你有一个直觉，随时求问神。我们不要以为这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啊，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不花那个心思来培养这个习惯的话呢，我们没有办法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直觉，在危机的时候没有办法有这个直觉来寻求神。好了，这个是个人与神的关系了，我们一个美好的起步。个人与神的关系就是一个与神亲近的一种直觉，这个直觉通过每一天亲近神的习惯培养出来，通过维持保持一种警醒的心态培养出来，这是个人与神的习惯。不过不只是这样子，除了与个人与神亲近之外呢，你看一下第三节好吗？第三节当犹大得到了这个神的启示，说犹大先上去，犹大说好了我就去了。不是啊，他做了什么事呢？他说西面你跟我去好吗，你跟我去，请你同我去，请你同我去，跟我一起去打这个仗。那弟兄姐妹你要知道，自从民数记开始，也其实更早，我们知道十二个支派当中犹大是那个最强大的支派，而且犹大接下来也会是那个最强大的支派，而且犹大的那个军事的力量是最大的。所以其实当神吩咐犹大先上去的，这个不是一个意外，就说啊，为什么是犹大，没有人会这么问的。惊奇的是犹大居然会请西面这个比他弱小的支派跟他一起去打仗，这个才是那个惊奇的事。那这个犹大的支派没有那个自大，那种自满，那种自信，他也没有自私。因为你不要以为说哎呀神叫我去，哇我怕我不行啊，我拉一个人跟我一起去打，不是，他说请你同我去到我研究的地方，神给我的地方，那以后当你去到神给你的地方，我也跟你去。这不是一种自私的心态，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叫做彼此相顾，彼此相顾。那一些人以为说我们的信仰是我跟耶稣啊， Jesus and I， me and Jesus， 我跟神的关系，那这就是我们的信仰。不是，圣经没有一处是这么说，甚至反过来一直强调是这是我们啊，甚至我们的主导文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不是我在天上的父。因为这个是一个我们在这个教会，在这个恩约的家庭里面的一个属灵的大家庭里面的一个关系，彼此相顾，彼此相顾。所以你就看到这样的一个重要性，在神把我们放在这个教会里面呢，彼此相顾。甚至犹大他没有自满自信，如果你觉得你的属灵状况还可以的话呢，那你也更要学习去顾念，去帮助，去问候，甚至像犹大这样请你来为我祷告，请你来帮我的忙。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弟兄姐妹，这就是神的心意了，彼此相顾和彼此的分担。那所以在门训的课程，我们一方面会告诉你，会跟你分享一个做门徒的心态啊。做门徒的心态就是我们看重与神亲近，这是最基本的。可是另外一个环节就是我们在主里面的关系啊，那个彼此相顾彼此分担的那个关系。那你可以自己去思想一下，你现在的这个属灵的生命，你现在的信仰是一个 Jesus and I， 我跟耶稣的关系呢，还是一个像犹大支派一样 去寻求在主里面一起分担的关系，你可以去测验得到的。怎么测验呢？你就想你现在如果你有祷告的话，如果你没祷告，那就 back to square one 了，回到第一步，你先养成一个祷告的习惯吧。那如果有我有祷告习惯，那我来问你第二步，那你的祷告的内容，你的祷告的对象，你为谁祷告呢？为谁？为哪一些事？为如果你看到你自己祷告的事项，大多数啦是为自己的家人、自己的工作、自己的一些的计划，还是怎么样的话呢？啊，弟兄姐妹，那你还需要进一步去学习彼此担当。你真的需要了解弟兄姐妹们，你周围的人他们的需要，因为如果你真的去了解去分担的话，你知道你有很多东西值得也必须为他们带到，这是需要的。记得基督是我们教会的头啊，我们是圣经怎么说呢？我们是肢体，这个身体上的肢体，不要自信，也不要自满，也不要自私。让我们看一看，在这个教会里面呢，一些能够跟我们一起彼此相顾、彼此担当的人。那所以当你就看到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当以色列人与神亲近，对吗？他们看到要先求问神，从神得到指示之后，犹大也不是一个自满，而是寻求西面有一个彼此分担的一种心态，他们就体验到那种得胜的生活了。所以甚至接下来的几节，第一章你看到那个打胜仗了，他们活捉了那个亚多尼比色啊，亚多尼基本上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主的意思了啊，换句话就是这个人名字我们不懂啊，其实他是比色的主人呢、啊，比色的主人。那这个王，连这个大坏蛋啊、曾经砍过70个王的大拇指的这个坏人呢、啊，他也在这个时候见证他所遭遇的事，不是一般的事情啊。他说什么呢？是神的报应，对吗？是神坐在他的身上，这不是人的作为，这不是以色列人厉害，这是神通过以色列人来报应他。那当我们愿意亲近神，当我们来努力彼此担当的时候，不只是落实一个做门徒的心态，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跟我也真的可以见证一个得胜的生活，在我们的属灵的生命里面呢，见证一个得胜的生活。那现在我不只是说在教会里面生活应该是这样，在我们的家庭生活也应该是这样子的。传道书说二人总比一人好啊，如果有两个人，有一个人跌倒，另外一个人可以把他扶起来嘛。那所以在婚姻的生活里面，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必须这么做，必须啊。我连犹大这个支派他都没有自满，你在你的婚姻生活里面，我要问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了解你的配偶他的需要吗？你有跟他在灵里面彼此分担，一起祷告吗？这是很基本的，如果不然的话，那你们就没有发挥那个彼此担当这里的那个教导了。一个很简单的我们可以做的，每天晚上问你的配偶，有什么事情我可以为你祷告吗？有什么事情我可以为你代祷吗？啊，就是这样做而已，这个是第一步。当然可以做还很多啊，不过我们从最简单的来做起，让你的配偶进入你的内心的世界。内心的世界不是说我明天早上很忙我有个开会，而是你为着哪些事情而担心， 你为这哪些的罪而挣扎，让我来为你祷告，直到我们可以经历在这个家庭，在这个教会里面真正的胜利，胜利的生活。那所以犹大的这个示范呢，是一个 positive example， 是一个正面的一个例子，告诉我们那个美好的起步啊。不过就是这样了，整本书里面好的部分差不多就完了啊，二十多章啊，是啊，差不多就是这样了。接下来呢，就开始我们来到第二点了。从第一章的下半段开始呢，就是一个妥协的过程。因为连犹大这个最强，这个最听神话，所谓听神的话的支派，从十九节我们就看到，他们也没有赶出平原住平原的居民，便雅悯也没有赶出住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然后来到刚才读经，我们看二十七节开始，那些北方的支派啊，从马拿西开始呢，就越来越糟糕了。刚才如果你听那个荣华姐妹为我们读那段经文的时候啊，那可能第一个印象就是哇，这些地方是什么地方来的哈？哔哩吧啦哔吧，就是名字而已。不过第二个印象呢，如果你听的话呢，你听到什么？一个一直重复的一个动词。赶不出，赶不出，赶不出。写这段话的呢，不是一个写书的人，写这段话的人呢，是一个传道人来了。啊，赶不出，他们赶不出，他们赶不出，没有赶出。这些以色列人赶不出迦南人的地方啊，不是用今天的话，不是什么 grungy 啊，那些不重要的地方啊，没人去的地方，不是。这些是一些重要的城市，就比如27节，你看那些名字，你说诶，这些地方我不懂是什么地方，不过如果你有一个地图的话呢，27节的那五个城镇呢，连起来是一条线，从约旦河到地中海，在以色列的那个狭窄的土地上，从约旦河连到地中海是一条线。这条线往南呢，看是耶斯列平原，耶斯列平原就是以色列人的饭碗了，生产很多食物的地方。所以这五座城市往下掌控整个耶斯列平原，往上北部呢是通往叙利亚贸易的主要的道路。换句话说了，用俗话讲，这五个城市呢，掌管以色列的饭碗，也掌管以色列人做生意的财路啊。所以当马拿西没办法把迦南人从这五个地方连成一条线的城市拿下来的时候呢，他们吃饭也不安宁，赚钱也不顺利，这就是那个意思了。那这只是前面这五个，还有接下来的，时间的关系我们就没有办法说了。不过你说哎呀，为什么会这样呢？不是有犹大很好的那个榜样吗？不是有神的应许吗？不是有求问神的心，刚才讲他们这么好，求问神，彼此担当，哎呦这么多，为什么会变成这样？赶不出哦，有原因，有原因。圣经有告诉我们，二十七节、三十五节说，因为这些迦南人执意住在那里，执意啊，用今天的话呢，就死赖着不走了。哦，原来迦南人死赖着不走，这些顽强的敌人，哇，阻力很大。哎呦，还有啊，十九节说他们有铁车，哦，用今天的话，他们有坦克车。哇，有坦克车又死赖着不走，哎呀难怪啊，真的是要辛苦他们了，是吗？是这样子吗？不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怎么知道不是啊？你看二十八节，即至以色列人强盛了，也没有把他们全然赶出，而是使迦南人做苦工啊。 哦，原来是借口。没能力的时候说没能力，有能力的时候还是没有把他们赶出去，为什么呢？使他们做苦工啊。哦，原来他们的思维是这样的，弟兄姐妹，原来以色列人的思维呢，是看到拦阻很大的时候，他们说没办法，等到那个拦阻可以克服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往利益方面去衡量应不应该这么做。哎呀，这些人你看，他们住在我们中间，好好的可以做我们的工人，你赶出去，我们的地谁来骂？我们的垃圾谁来倒？不用钱的吗？你为什么把他们赶走？所以呢，就让这些迦南人，三十节说住在他们中间。哎呀，麻烦了，他们住在我们中间。三十二节说我们去住在他们中间吧。从让他们在我们中间帮我们做工，变成哎呀不要紧啦，我们也去他们那边去，住在他们中间。那记得何西阿书吗？以前我们讲过的，以法莲和外邦人掺杂，掺在一起，不能再分彼此了，不能再分彼此，不分你我了。当然以前我们已经讲过了，这个结果妥协的过程，不只是两个信仰不同的群族啊，以色列人跟迦南人住在一起，结果以色列人久了被同化了，对吗？在他们的农田里面，他们放了巴利的柱像，在他们的道德生活上，他们娶了迦南人，还生了私生子，在他们做生意的事情上，他们用那个两个大小的砝码，对不对？那个不公义的砝码，照着迦南人做生意的方法，整个生活方式都走样了。那你就了解，弟兄姐妹，我要带出的是，通过以色列人妥协的过程呢，你就了解我们妥协的那个思维，其实差不多就是这样。为什么人会妥协呢？为什么人会妥协？因为第一步，因为人有一个惧怕，看到那个铁车的时候啊，那个铁车，那个坦克车，你就说哇，这个是不可能，不可能可以打的赢的一个敌人呢、啊。这个困难太大了，我没办法去克服，去胜过他。不过你知道吗，弟兄姐妹，我们人的眼睛啊，我们人的这个衡量的方式，很多时候是选择性的。怎么说呢？我们都知道说，因为我们很凭着外貌去看人，对吗？凭着外貌去看人，那女人可以评论男人，男人可以评论女人，很多男人看女人，诶，说哎呀，这个这么瘦，为什么那个这么胖？很多不好的话啦来形容她。不过如果你堕入爱，这个坠入爱河之后啊，你心爱的女人出现的时候呢，就不一样了。瘦就讲他很苗条，胖呢就讲他很可爱，啊，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已经过滤了，有一个选择性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人呢。以色列人也是一样的，他们选择看那个铁车的时候，有没有人可以跟他说：“哎，老兄，你忘记了，我们要不要去看一下那个耶利哥？”坍塌的城墙啊，我带你去看一看好吗？还在那边啊，那个城墙不久前才坍塌的吗？你记得吗？我带你去看一下。哎，没有人讲要去耶利哥城墙那边看一看，大家只看到哎呦这个铁车，哎呦好可怕。因为他们有一个选择性的一个眼光来看待那个困难，所以这个是惧怕。那惧怕不是那个问题本身，是绝对不可能胜过。惧怕是因为我们以一个选择性的眼光来看待那个问题。 那所以我们自己来想，如果你面对一个惧怕使到你在信仰上你想妥协，如果是家人的拦阻使到你在信仰上你想退后，如果是你面对一个罪的挣扎你觉得没办法胜过使到你觉得我妥协的话呢更轻松更容易过，那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惧怕。那所以圣经一直告诉我们不要惧怕，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对吗？所以神跟约书亚讲的话其实应该继续跟以色列人讲，不要惧怕，要刚强壮胆。不过以色列人被惧怕胜过了。那这是第一步，惧怕的思维啊。然后刚才我说第二步，当他们惧怕开始妥协之后呢，就用利益来衡量了，对吗？既然不能胜过，我们看诶，这个东西有什么好处吗？如果我允许的话我可以照常生活，那何必这么辛苦呢？何必天天的去以这个罪以这个困难以这个问题来挣扎呢？那你自己知道你面对的那个问题是什么，那我们都在选择要去面对它，或者我们就避开它妥协退后了。你要去选择面对这个很难解决的这个人际关系，或者你就妥协退后，求主帮助我们。然后呢，以色列人他们渐渐当他们惧怕往利益去衡量，不要去对付他，生活更好，慢慢的他们就习惯了，极致以神的话说极致他们强盛了，仍然没有把这些迦南人赶出去，因为已经习惯了，成为了一种习惯了，好像罗德一样啊，渐渐的把他的帐篷记得吗，搬到索多玛去，住到索多玛的城里面去了。最后不过这个是最可悲的地方，弟兄姐妹，以色列人他们的失败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力量，因为圣经说他们不是因为没有力量所以没有把迦南人赶出去，而是极致他们强盛了，他们也没有把迦南人赶出去，这是最可悲的地方。所以可能一些弟兄姐妹经过这样的一个一件事，有一个游客啊在泰国那边经过一个驯象的一个训练大象的一个棚子啊，一个地方，就看到一个很他觉得很惊奇的一幕了。哎呀，这些这么大的大象啊，几尺高的大象，他们的脚其中一只脚用一个小绳子绑住，拴在一根木棍，小树还是小木棍上。这个大象啊，几吨重的大象就动也不动了。一根小绳子拴在一个木棍上，那个大象就不动了，不跑，不可能啊。这个游客就问旁边的那个训练象，哇，你怎么有办法让这个大象居然被一根小绳子一个小木棍拴住呢？他说你不知道，我们这边养象呢是从小开始养起的，从小很小只的那个象呢，然后你用那根绳子呢那根木棍呢它就跑不动吗？不过当他慢慢长大的时候啊，他不知道，他头脑连不知道他已经长大了，同一根的绳子同一根的木棍，几年后十年后十五年后，当这个大象变大的时候啊，他还是以为自己挣脱不了了，没问题了，他不会跑掉的。所以这就是那个问题了，在人看来啊，以色列人强盛了，在人看来，弟兄姐妹，你可能已经是强盛了，你可能已经是人很尊重的人了，你可能已经有一些的成就了，可是 在神看来，那你是一个小象，可能还是那个情况，跟你刚信主的时候，或者跟你还没信主的情况差不多一样，被奴隶在那个惧怕，在那个妥协的那个生活里面，挣脱不了那个思维啊，那个锁链啊，那个捆绑我们的锁链，直到我们觉得我们就是那样，没办法了。其实是有办法，有力量，强盛了，只是被奴隶了。怎么样破除它呢？怎么样破除它？那在这个妥协的思维里面要破除呢，弟兄姐妹，我们必须先看到，其实我们是有力量的。其实神已经，好像彼得后书那边说，神已经把关乎神圣洁的事情告诉我们了，我们已经有力量可以与神的性情有份了。以前就有一位，这个回到中国的弟兄啊，一位弟兄，他知道回去中国的那个问题嘛，在亲友朋友当中一定是抽烟啊、喝酒啊，这个是必须，几乎是一定的事情了。他就告诉他的朋友了，他真的想清楚了，那就是说啊，我不抽烟不喝酒的，哈，他的那个。朋友就有没有搞错啊，你去新加坡变疯了啊？是啊，可能是了、啊、不过他自己就说了他的见证了、啊、哎呀，这些朋友、啊、后来就说这个弟兄啊，这个人他很没有趣的啦，抽烟喝酒的事情他都不喜欢，我们有抽烟喝酒的事情就不要叫他了，他更开心，哎，不用叫我了。说他有没有损失啊？可能有吧，不过反正记得吗，如果他不是往利益那边去衡量的话，他不是在衡量一个得失的问题，他是在衡量什么事情是按照神的心意讨神喜悦，从那一边去看的话，他也不计较。所以当我们知道其实我们有力量，靠着主我们愿意来站起来，那么我们就可以突破那个妥协的那个思维。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也能够避免另外一个问题，避免以色列人所面对的问题，就是在第二章，也就是我们最后一点，一个悲哀的收场。当以色列人在这个妥协的过程当中呢，他们没有回转过来，他们没有看见其实他们是有力量来胜过的，其实他们只是被自己的惧怕所奴隶了，活在这个惧怕当中，用利益去衡量，结果他们习惯了也没有办法再挣脱了，他们就掉入一个悲哀的收场。在第二章那边告诉我们，他们进入了一个悲哀的收场而已，我们用英文说 all ends in tears 啊，这个是以流泪来作为他们的这一幕的那个最后的一幕了，最后一刻以眼泪来收场。不过在二章一到五节，当我们去想去看的时候，你就发现当百姓堕落的时候啊，有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弟兄姐妹，每当我们觉得我们要堕落，我们软弱的时候呢，圣经都是在告诉我们很奇妙的一件事，这件事就是神不放弃。这里也是这样啊，以色列人一直赶不出，对吗？那神说啊，算了啦，不管他。不是啊，神的使者出现了，在波经二章那边告诉我们说，神的使者向堕落的以色列人说话了。神没有允许以色列人继续的堕落在那个妥协的生活里面，没有，神跟他们讲话，神讲什么话呢？我们来看二章，神讲的话有三方面。首先，请你注意听。首先，神提醒他们，神提醒他们了，很奇妙。如果我是神的使者，我在想啊，我们等很久了嘞，你们这些以色列人哦， 一直不争气耶，我一出现呢，你知道我会讲什么吗？你们这些人岂有此理，我一定这么讲的。你看这个就是不是神的使者，不是啊。他的第一句话在告诉我们什么呢？他的第一句话是，我使你们从埃及上来，领你们到我向你列祖起誓应许之地，我又说我永不废弃我与你所立的约。你就看到，哎呀，这个是是神，他不但没有责备，他在告诉他们，哎，你记得吗？我过去救了你们啊，他在告诉他们，我过去救了你们。这个是神在提醒他们过去他的恩典。所以甚至结束这句话的时候是，我没有废弃我的约啊。啊，换句话说呢，弟兄姐妹，当我们回想的时候，你就发现一个事实，就是神的爱向我们显明，神的信实啊。所以诗篇说，他没有照我们的罪孽待我们，也没有，他没有照我们的罪孽待我们，在我们软弱的时候呢，神先让我们想到他的爱，这是第一步。神提醒我们呢，我们是失信的，可是神呢，他不失信，他不废弃他的约，看到吗？所以神一开始不是那个责备的话。当你活在一个软弱、一个妥协的一个循环里面呢，神不放弃你，神告诉你，哎，你记得吗？我曾经爱过你，不过还是有责备的。那接下来二到三节就告诉我们了，那神就责备他们了，你们竟没有听我的话啊，这个就是一个清楚指出他们的罪啦，清楚指出他们的罪。主耶稣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了。那所以当以色列人，你没有看到当神向他们说话的时候啊，当神责备他们的时候啊，哎，那么如果我是以色列人啊，如果那些铁车真的是那么厉害啊，我一定讲了，这个时候对吗？哎，你不懂啊，天使那边有铁车哎，所以我们没办法吗？没有讲。可见那些是借口，他们知道啊，借口来的。所以我们也是这样的，有时候神向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的第一个反应呢是，哎，有一些原因我不能够听神的话。其实不是，神就让我们看到，哎，那个情况啊，神提醒我们过去他为我们做的事啊，神告诉我们现在我们的那个罪是什么，神也告诉我们我们的理由不成立啊，你没有听我的话。那我们想想看是不是这样呢？有时候我们没有听神的话，那没有理由的，那借口可能很多，真正的理由是没有的。你说，哎呀，那怎么办呢？第三，神还警告他们的将来啊，告诉他们过去神对他们的恩典，告诉他们现在他们为什么神要责备他们，告诉他们将来神的一个警告啊，当他们任凭自己按照自己的那种惧怕不听神的话，不要回转的时候呢，将来神会让这些罪继续的缠磨他们，这是最大的咒诅啊！你不把迦南人赶出，我也不赶出他们了。哎呦，这是悲哀啊！当神不把迦南人赶出，那才是大问题，因为那个与他们同在的神不再帮助他们了，那个是最大的咒诅啊！让敌人继续的奴隶他们，让他们继续活在一个没有神的一个生活里面呢，没有神的一个迦南地成为了一个咒诅的地方，不是一个赐福，不是一个牛奶与蜜的地方，最大的咒诅。这是神的警告，警告。那所以我们在新的一年呢，弟兄姐妹，可能有一些人刚才说有很好的起步了，可能对一些弟兄姐妹来说都一样，哎呀，我还是跟老样子啊，还是活在那个恐惧、惧怕、 那个妥协的生命里面被我的那种思维奴隶着，没有改变也不能改变。希望你不是这么想，因为神在向你说话。每次我们来敬拜神，听到神在提醒我们他的爱，神在责备我们现在的罪，神在警告我们将来我们可能面对的那个咒诅，可以回转的。当我们听到神的话的时候可以回转。以色列人有没有回转呢？有啊，你看，哇，他们哭嘞，放声大哭，甚至那个地方起名叫哭啊，波津啊，哇，一定是哭得很厉害咯，还要那个名字都要叫哭了，哭泣者的地方。哇，感谢赞美主，神的话进入他们的心了。哎呦，他们还献祭，二章五节那边，他们向耶和华献祭，很好啊，他们向神认罪，他们与神亲近，他们好像有具体悔改的行为啦。够了吗？还不够啊。哈哈，这样还不够啊。是啊，弟兄姐妹，还不够。怎么知道呢？继续读下去了，下一章自由分享啊。不过弟兄姐妹，甚至连流泪还不够啊，甚至连有一个哎呦一个献祭向神悔改的那种举动也还不够啊。在威尔斯100多年前，有一位布道家牧者叫中马廷 Martin Lloyd Jones， 很著名的一位布道家。有人批评他说他的那个讲道太过激动情感 emotionalism， 太过激动读者听者的那个情感情绪啊。他的确是相当有能力的一个布道家，甚至当时据说很多矿工，你知道煤炭的矿工啊，那些人的脸因为矿灰嘛，都弄到黑黑了，去听他的布道啊，结果黑的脸呢有两条白印啊，两条白印从那个眼睛下来，哇，矿工听到都会哭，你说哇，果然是非常激动他们情绪的一个讲道了。然后就有人说，你看到你就是整天激动人的情绪咯，这个中马廷。中马廷怎么回答呢？说叫一个威尔斯的男人流泪啊还容易，但是要叫他悔改，如果没有一个惊天动地的大地震都办不到。要叫他流泪容易啊，要叫他悔改才是那个难的地方。所以以色列人流泪已经不容易了，其实我们华人流泪也是不容易，不过那还不是难的地方。难的地方是我们流泪之后呢有哪一些具体的改变吗？不然的话我们的流泪可能是一种后悔而已，好像刚才我们读起因经文啊，一种后悔，哎呀，我刚才我过去那种生活太糟糕了，哎呦不应该这样，那么不好，这样哪里好、那个叫做懊悔。我们只是在后悔，可是我们没有一个悔改。我们要有一个悔改，悔改的生活不只是后悔过去不应该做的，也不只是一次性的，好像以色列人来到神面前说，哎呀神啊我错了。那个马丁路德在他的那个威丁堡的门口定的那个95条纲要，第一条是什么呢？当我主耶稣基督说你们应当悔改的时候，他的意愿是信徒必须一生致力于悔改。 When our Lord and Master Jesus Christ said repent, he intended that the entire life of believers should be repentance. 一生呢，一生自理。那你有软弱退后的时候吗？你有堕落离开神的时候吗？可能有一些的感动流泪啊，不过这还不够啊。四世纪告诉我们这不够，我们要来到神面前说，是啊主，我需要你的帮助。那就让我们今年来有一个励志，那这个做门徒的心态啊，让我们来思想。 让我们来明白，哎，这个悔改的生活应该是怎么样。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啊，当我们来祷告的时候，简单，我们花一点时间来想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神面前的立志，求神帮助我们，一个好的开始是以神亲近、彼此相顾的心态。我们有这样的一种意愿吗？然后我们来想，如果我们在妥协的生活当中，怎么样挣脱这个惧怕利益以及习惯性的那种锁链，我愿意吗？最后，如果我们听到神的话提醒我们他过去的爱，提醒我们他现在责备，也警告我们将来的那个咒诅，那个可怕的刑罚，我们愿意有一个持续的悔改吗？我们花点时间来向主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向你求恩，主啊，让我们从以色列人的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让我们看见我们在你面前，我们的心思意念是赤露敞开的。主啊，让我们回到你面前，不只是有一个情感情绪的激动，而是让我们有一个持续的一个悔改，使到我们的生命不只是有一个美好的一个起步，愿意与你亲近，愿意彼此相顾，我们更是防备各样妥协的思想，我们不止谨慎，并且我们为着你过去的爱，因着你现在的责备和警告，主，我们回到你面前悔改，因为主你乐意在你有赦罪的恩典叫人敬畏你。奉耶稣的名求，阿们。